第四十集，陈师道，字吕长，比黄九小八岁。少年时就写的一首好文章，深受曾巩喜爱。16岁正式拜入曾巩门下。19岁时，赶上王安石改革科举以经义取士，陈师道对此十分不满，非常硬气地拒绝应试。陈师道虽擅长写诗，然刚踏入诗这个领域时很不得要领，写得十分难受。直到看到黄九的诗后才豁然开朗，大是赞叹。这才是诗啊，我之前写的都是什么东西？于是一把火烧了自己的诗稿，决定向黄九学习。黄九诗风自成一派，在当时受到极大的追捧，还形成了一个以黄九为首的写诗圈。此后陈师道也加入了这个圈子。陈师道进步飞快，学着学着竟有些青出于蓝的意思，对黄九也挑剔起来。他觉得黄九的诗虽然清奇，但太过讲究。具体怎么个讲究法，且看黄九写诗的原则：无一字无来历。简单来说，黄九作诗特别爱用典故，说好听点叫学富五车，难听点就是掉书袋子，稍显刻意。黄九以典为师，这就要求作诗的人有相当的学识，学问不够的人往往拆东墙补西墙，手忙脚乱。相比之下，陈师道更推崇杜甫。他认为杜甫的诗也很清奇，但又平易质朴，其得十分自然，胜黄九一筹。此后陈师道专门钻研杜诗，在学诗这条路上再没变过大方向。陈师道学杜甫学得也很快，连黄九都忍不住称赞：陈君深得老杜作诗的要领，非今时之人可比。在作诗这个领域，陈师道逐渐与黄九齐名，他们的写诗圈也日渐发展壮大，被后来人称为江西诗派。黄九、陈师道、陈与义三人也被列为该派三宗。到南宋时，诗派中人尤其喜欢学杜诗，还将杜甫奉为江西诗派之祖，认为在诗这个领域，唐代就属杜甫写得最好，宋代则是黄九与二陈最好。有人可能要说了，写诗写得最好的不是李白吗？这李杜之争由来已久，到底哪位是冠军，至今难有定论。总之，若按人气论，诗界第一不是李白就是杜甫。显然，江西一派更推崇杜甫，当然，这是后话。此刻江西诗派还比较小众，只有圈内人知道，黄九与陈师道也在努力当中。事实上，苏轼至密州时就与陈师道有过书信往来，已做了几年笔友。如今苏轼来徐州做官，身为徐州本地人，陈师道自然要来正式拜访。此次会面，二人聊得十分开心，但陈师道并未拜师。不久，另一位才子也千里迢迢赶来徐州，向苏府而来。此人名叫秦观，因排行老七，也被称为秦七，正是那个写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的秦少游是也。秦七小苏轼13岁，是一位风流才子，女朋友换得十分勤快。当然，这些女朋友清一色都是秦楼楚馆里的歌妓，其中一位还因他而死。这位与秦七死生契阔的红粉佳人是一位长沙女子，可以说是秦七的头号粉丝。只要秦七写了新词，这位佳人总要第一时间抄写下来，并时不时地唱上一唱。一日，秦七路过长沙，听人说起这位女子是如何如何崇拜秦少游，好奇之下便决定去会会这女子。本也没什么期待，毕竟长沙不比京都，遇着美女的概率也不高。 谁知这一去还真把百花丛中过的秦妻惊艳到了。这女子不仅生得沉鱼落雁，而且颇通诗文，满屋书香中尽是秦妻的诗词文章。居然有人如此崇拜我，还是个诗情画意的美人，秦妻又心动了。当晚二人便巫山欢好，秦妻小住了几天就飘然而去，然这女子却再也不肯接受别的男人，只为秦妻一人守候。这一守就是数年，没等来情郎，却等来情郎的死讯。家人日夜兼程要去看秦妻最后一眼，当他看到秦妻的遗体后更是悲痛欲绝，一场痛哭后随秦妻共赴黄泉。又是一个痴情女子。这段故事也算一个粉丝与偶像的故事。秦妻作为偶像，有如此仗义的粉丝，作为粉丝他也十分仗义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我独不愿万户侯，唯愿一时苏徐州。再大的官都不如苏大学士令他稀罕。为了引起偶像的注意，秦妻可谓费尽苦心。相传此前秦妻听说苏轼要去扬州游玩，便模仿苏轼的文风，在扬州的一座古寺中提了一首诗。后来苏轼果然去了那座古寺，自然也看到了秦妻提的诗，当下非常吃惊。后来在好友处读到秦妻的数首诗后，立刻断定那日题诗之人就是秦妻。那时的秦妻就已成功引起苏轼的注意，此番他来徐州，顺利拜入苏门，成为苏轼的正式弟子，也算是得偿所愿。或许就是因为秦妻多情而浪漫，加之他与苏轼的这番渊源，民间才编出一个有才的苏小妹来配风流的秦少游。经过秦妻的引荐，苏轼还认识了诗僧申辽。参辽本是一僧人，志趣高洁，情操比志趣更高洁，对歌妓们尤其敬而远之。一日苏轼设宴请同事喝酒，因有歌妓在参辽就没去。苏轼酒喝到一半，突然想捉弄捉弄参辽，对同事们说申辽不来赴宴，应该惩罚一下他。众人也跟着起哄，接着一行人便来找申辽算账。当时的申辽正在月下读经，一看苏轼的样子便知自己在劫难逃。果然没说几句话，苏轼便示意一名歌妓向参辽求诗。不料申辽不仅不尴尬，反而大大方方地写下一首七绝：寄语巫山遥挑娘，好将幽梦恼相王。禅心已作沾泥絮，不逐春风上下狂。